在世上总有天看见，满夜灿烂繁星闪，与主同行，关切人群，成就各个大能赐福遍万世。
恩与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来到恩与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好开心啦！嗱喺录音室里边咧，我就请嚟咗陈雷女士 Vivian 嚟到分享佢嘅信仰旅程。咁 Vivian 咧就嚟自海南岛，佢喺国内咧佢系用普通话嚟到讲嘢嘅。咁但系佢嚟到温哥华之后咧，先至学识广东话嘅。咁所以等阵间咧喺访问里边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佢有啲口音嘅。咁欢迎你 ，Vivian。
Yeah, thank you, Grace。
咁嗱 ，Vivian， 我知道咧，你系一个无神论者嚟嘅。喺国内嘅时候，你唔相信神啦，系咪？咁但系你又听闻过基督教，甚至认识耶稣呢个名嘅，点解呢？
我真真正正认识咗耶稣，听到耶稣呢个名咧，系通过我奶奶嘅。咁我同我奶奶咧，喺住喺两个不同嘅城市嘅。佢住喺湖南，我住喺海南。佢第一次嚟海南探我嘅时候，我记得佢第一句说话问我就系话：你哋呢度有冇教会啊？啊，咁后嚟咧，我就通过帮我奶奶揾教会嗰、那个过程咧，咁我就了解到基督教教会喺海南嘅嗰种嗰、那个地址啦，咁佢个现状啦，仲有佢背后嘅一啲故事啦。咁海南呢间教会咧，喺海口市嗰个市中心啊，佢喺个医院海南省总医院嘅隔篱，两层楼嘅建筑。咁佢当年咧，佢可以容纳600人同时嚟崇拜。咁讲翻呢间教会咧，就佢背后有个少少嘅故事嘅。咁呢个故事咧就系关于宋氏三姊妹嘅故事。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宋氏三姊妹咧，佢哋系正正宗宗嘅海南人。我都唔算系最正宗嘅海南人，我系外省人，但系我住喺海南岛。咁宋氏三姊妹佢哋呢个佢哋全部系一家人，佢全部系基督徒嘅。咁佢呢个家族喺当时嚟讲咧，喺中国系非常非常有势力嘅一个家族。佢个大家姐咧，宋霭龄就嫁咗当时嘅嗰个银行世家。咁就系中国嗰啲钱都系要存喺佢嗰个银行里边嘅。咁二姐咧叫宋庆龄，佢就嫁咗俾孙中山。佢系我们嘅国母，咁仲有个小妹咧，就叫宋美龄嘅，佢就嫁咗俾蒋介石，咁系有军队啦，有势力啦。佢哋仲有一个细路嘅，叫宋子文。呢个细路咧系当时国民政府里边做嗰个财政部长嘅，所以呢个家族。在中国当时呢 就非常之有势力啦。所以当时呢你看看基督教在海南的建堂啊发展啦都算是比较顺利的。看他的选址你就知道他在、当时是那个市中心的最贵的那块地。那还都几大，在当时来讲是几大的一块地咯。我要补充一下少少资料，就是后来我移民出来后，就因为那些教徒是越来越多，教会 都有去申请扩建，因为教徒不够用嘛，那申请都批了的。现在这间教会呢是一栋四层楼高的一个 grand building， 它现在可以同时容纳千几人同时来崇拜。这个就是我在当年通过我奶奶来认识到基督教。
咁其实咧，好似你话斋啦，海南岛原来咁有基督教嘅色彩。咁当然我哋都认识宋氏三姊妹啦，中国嘅历史。咁嗱，佢哋嘅历史就一路喺海南岛有发展啦。咁你嘅历史咧，嗱，我好想透过今次访问你咧，嗱，头先你已经讲咗少少，哇，我真系从来都冇谂过，原来喺中国可以有一间咁大嘅 mega church 啦。我哋话，咁亦都应该好感恩嘅就系你奶奶咧，就系第一个带你认识耶稣嘅人。嗱，咁我唔讲你嘅信仰旅程住，我好有兴趣知道你喺海南岛嘅生活，无论系你读书啦。你做嘢啦，又或者系你可能都有机会喺海南岛嘅时候去嗰啲嘅教会，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嘅读书生活先啦，或者你嘅家庭背景先啦？
我喺海南岛出生嘅，咁喺海南岛真系喺嗰度住到二十几年啦。讲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咁中国系进入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嗰个时期，我记得当时中国权力最高嘅嗰个老人家，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就话：无论黑猫或者白猫，捉到老鼠就系好猫。咁佢嗰个意思咧，就系话，无论系国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总之咧你就赚到钱。你比其他人先富裕起嚟，咁你就系叻嘅，你就系啱嘅。咁喺当时嗰个整个呢个政策底下，整个社会啊，个个都喺嗰度不停喺工作啦，不停嘅去求发展啦。咁我记得当时咧，嗰啲钢厂啊，系24小时转嘅，咁。人呢就是两奔岛或者三奔岛去配合那些机器的。记得当时呢为了使得那些工厂、啊、有足够的电是二十四小时转的。那政府是会百分之一百是保证他们是有电用的。但是反而我们 residential 呢他就会如果电唔够咧 ，residential 嘅居民咧，佢就一定会停电嘅啦。我哋都有经历过呢个阶段啦。这个咧又系就非常之出名嘅一个叫中国速度，因为我哋个目标咧，我当时嗰个目标咧就系话，我哋要用40年嘅时间去追赶西方嗰啲先进国家。花了500年那个工业那个进程、啊。所以呢但是你在那个城市里面你真的都是有看到那个变化的。他真的有看到两年是一个小的变化。三年呢就有一个大的变化。那五年呢就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那 我自己都有见证过这个过程的。就是我移民出来以后过了两年我又有回去探我父母了。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就发现了我原来住那个城市哇真的多了很多高楼大厦啦多了很多商场、啊、商店、啊、还有多了很多外国那些有名的酒店、啊、马路也多了很多。等到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我原来那个城市啊为什么变大了很多呢因为它多了很多新的开发区、啊。那几乎那时候世界上所有那些有名的著名的那些酒店它全部入住了海南。那就多了高速公路、啊、马路都大了很多。到第三次我回去呢咁应该喺我喺嗰度住咗20几年嘅嗰个城市我根本就认唔到佢啦。因为佢嗰个旧城区呢佢完完全全佢已经完成咗佢嗰个改建同扩建。咁以前嘅一车道呢佢就变成三车道四车道喎。咁我以前读书嘅小学啊中学啊全部都搬迁去山的那些开发区里面 真的找不到，所以整个城市是真的一个完全新的那个城市出来。咁都系讲翻八十年代嗰阵时嗰个情况，就系整个 picture 咧，你就会睇到大家咧就系不停系工作啊、赚钱啊，吓，到晚黑咧就系歌舞升平，整个社会系俾嗰啲物质去充斥住嘅，嗰啲人又系去追求嗰啲物质生活噶啦，吓，好似个人个心咧系有个洞喺嗰度嘅，咁你要不停嘅去攞嘢去填佢啊，填满佢，但系填极都填唔满嘅。仲有嗰啲人咧，我觉得非常之冇安全感，所以嗰啲人真系唔知成日就系忙忙忙，又唔知忙咩，从又冇时间去静翻嚟去谂呢个问题，吓。当时教会的那些情况呢，就是当时我有去过一两次，就我因为我车我奶奶去。咁当时呢，就是去教会主要是那些老人家或者退咗休的，仲有因为英国教会呢建在那个医院的隔离呢，所以就多了那些病人的家属会去那里求平安，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剛才你讲到中国的面貌改变得很快，真是改头换面。你透过讲个城市的改变，讲到人的心，剛才你讲到人的心是好像有一个洞，要用很多东西去填满才有安全感。不知道你那段时间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样都是追求歌舞升平和物质的生活呢？你的工作是怎样的呢？我知道你在银行做事过，是不是？
我是啊，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分咗海南。我是一个被屋企保护得特别好的，咁我阿爸就喺海南，佢觉得我喺佢身边，佢安全啲，佢去保护到我。咁我大学一毕业，仲未毕业嘅时候，佢已经滴咗我名啦，已经喺里边已经同学校讲好，就系要调我翻去海南噶啦。咁大学毕咗业咧，即刻就俾掉翻去海南啦，喺佢身边啦，咁一切都好顺利嘅。咁我都进入咗一个好大嘅国营企业里边去做啦，都几顺嘅。但系因为自己就嗰阵时有少少反叛啦，咁自己就去考咗一个渣打银行啦，因为渣打银行系外资银行，所以我想睇唔同嘅嘢，咁我就考咗渣打银行，咁我就去渣打银行做，咁喺嗰度做咗年几，系好辛苦嘅。渣打银行佢真系日日都叫你要加班嘅，成日开 OT， 哇真系。咁我当时我先生咧睇我好真系好辛苦啦，有咁做过咁辛苦嘅。錢又冇唔多，但係就日日開 OT， 咁佢都有怨言嘅，咁佢就叫我辭咗職，咁佢就叫我翻到佢嗰個公司，佢個集團公司裏邊，佢就俾咗一個部門俾我，咁我就翻到我老公嘅公司裏邊一個部門嚟做。
嗱，咁你經歷咗中國嘅變化啦，中國嘅經濟起飛啦，甚至你自己都三份嘅工作啦，國營啊、銀行同埋你先生自己嘅公司，咁你又幾時出嚟温哥華嘅咧？點解會喺咁好嘅環境底下，而你反而係嚟咗温哥華呢個地方從頭開始咧？
咁我喺千禧年嘅時候移民出嚟嘅。咁喺千禧年嗰段时间咧，中国咧就进入一个叫宏观调控，其实佢就一个经济调控。银行嗰啲资金要回笼啦，嗰一个时段。咁喺嗰个时段里边咧，就系、是、整个经济活动咧系 slow down 嘅。咁就資金要銀行資金要回籠要收錢啦，咁就係、是要清查好多嘢。咁喺嗰段時間嘅時候咧，就 大批企業家就開始移民潮。咁當年幾乎清一色嘅咧，就係將小朋友同太太移民到國外去坐移民監，但係先生咧就會留喺國內，因為企業公司咁大喺嗰度，咁佢哋就會兩地飛，變成太空人。當年移民出嚟嘅嗰對嗰速度啊，真係係好快嘅。同遞紙申請到你攞到 landing paper 咧，我自己一個 case 啊，真係3-5个月咁快啊，所以太快啦，所以我出嚟嘅時候咧，真係一啲思想準備都冇，就匆匆忙忙就被移民出咗嚟。咁嚟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國家嚟生活啦。咁移民路對我嚟講咧係一條不知道嘅路，在新生活開始嘅過程中咧，真係遇到好多好多困難。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我们背后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当你在困难、在无助、很无奈的时候，神他就会出手了。那这段时间我真的经历了神在我身上的一个作为。
灰心的眼光望着面前迷惘，究竟怎去得知道真理这一方？日复日如往，就似没记忆的躯壳，我是否如此的惊过？谁甘心这结果？人日日如是地工作，不想你太多。但谁又未曾问一句，活着为何？感激你，是你，是你寻找我，解开我心里枷锁。你为我舍弃生命，令我罪里得释放。是你，是你付出爱，明白活着意义真我。看清楚面前新的方向，活出真我。
记得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女儿才3岁，在这里又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所以一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很害怕，很彷徨，真的很无助。但是神呢，这个时候呢就很及时的摆咗一个天使喺我身边，咁呢个天使咧系一个有两个小朋友嘅基督徒妈妈，佢嗰两个小朋友咧同我女咧系去同一间 preschool 嘅，咁真系感谢神，佢三个小朋友咧也好好喺一齐玩，好好变成好朋友。咁当年咧 preschool 个一日咧就只有3个钟啦。但是放了学校，我女儿一定会邀请他们两个来我家可以继续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和这个基督徒妈妈相处的时间自然就多了很多。她就跟我传福音，她就邀请我去她那间教会。她那间教会呢不大，当时真的30-40人左右的。但是很温暖，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记得第一次去他教会的时候是他们的外宴，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日就外宴时间。我们那个礼拜就会崇拜啦，崇拜完后就外宴，就一起 potluck 啦，分享食物啦，一起其他生活中的困难啊，咩讲下自己啦，倾下偈啦，嗰啲小朋友又系一齐喺嗰度玩，几乎真系一成日啊，都喺教会嘅，就系嗰种感觉。到而家我一谂起咧，真系，唉，真系好温暖，好似一个大家庭咁咯。 咁後嚟慢慢地，咁佢哋其他教徒咧就係會帶我去聽好多唔同嘅講座啦。咁佢哋又講翻佢哋自己點信主嘅故事俾我聽啦。佢哋仲教我，要學識禱告。我真係嗰陣時先開始學禱告嘅。佢哋就教我話：你越有困難嘅時候，你更加要多啲禱告，你要將你嗰啲 burden 啊，你嗰啲擔憂，全部咧就同神講，去神嗰度去求，就係咁。神所賜嘅嗰啲平安咧，真係超越人們所能給嘅，唯有喺上帝裏邊先可以得到真真嘅平安。咁慢慢嘅，我都发觉我自己思想上边嘅一啲变化啦。因为好似以前我觉得好重要嘅嘢，到而家咧，我觉得好似又唔系几重要喎。咁仲有啱啱移民出嚟嘅时候，嗰种惊啊，嗰种彷徨啊，无助啊，慢慢又变成因住祷告啊，我慢慢又好似唔惊啦噃。好似我有靠山了，心中就有开始有平安了。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经历了。在这里我特别要分享一个呢，就是对于好像我这些在中国出生，在大陆出生，或者在大陆受教育的人来讲呢，跟我们从不信神到信神这个过程呢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可能我们需要花比其他人更加长的一段时间，需要更加长的时间。因为呢，中国呢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讲无神论是我们的主流思想啦。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通识学的呢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批判的呢是唯心主义。所以就在学校呢，我们好像学数学啦，学物理啦，学历史啦，学哲学啦，学我们都学宗教的。那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这个全部是归于宗教科。咁佢系一门学科嘅，对我嚟讲真系一门学科嘅。咁到后嚟，以前你觉得系一门学科嘅嘢，变成你自己嘅教主，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呢个只有神可以做得到。吓，呢个就系我想讲嘅，系要分享嘅。所以神呢，佢系会将你彻彻底底去破碎，再重建。咁你自己都要放下自己嗰种骄傲啦，仲要你要真心去寻求神。所以从你认识神立志到我受洗，我自己真系都用咗好长嘅一段时间，但系神从来冇放弃我。他一直咧有牵住我只手，与我一起同行呢段移民路。
其实真系好难得啊，因为你都好清楚嘅知道自己嘅思绪系点样样。中国所教育嘅唯物主义，到而家真系或者以前所批判基督教嘅唯心主义，而你系真正嘅，当你嚟到温哥华嘅时候，你系可以经历到神。咁但系我觉得回想翻嘅时候，其实你奶奶咧系第一个将基督教嘅信仰带俾你。咁你嗰段时间有冇跟下佢翻教会咧？因为你只系嚟到温哥华嘅时候，先真真正正嘅去踏入教会咧。
嗰阵时，我奶奶系有同我传福音嘅，佢亦仲有做咗好多见证。但是当时我真的就是听他讲那些，他那些见证，我觉得他就是一些讲故事，我当听故事这样听，从来都就左耳入右耳就出的了。 我没有将他摆在心里面，因为我自己的生活都是很繁忙的。那我当时自己的价值观 又是 另一部分的，我都不觉得它应该有什么重要。所以所有的一切你真的都是全部来到温哥华移民以后来到这里，当你有更多的时间，自己那些安静的时间，开始有跟神对话过的时间，你才慢慢慢慢会 realize 啲嘢，你才慢慢慢慢去会去认识呢个神。
若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每天跟随着主脚步，不会后悔变改。
其实很开心你在头脑上认识这个神，亦都从心出发去经历这个神。一步一步就好像你说的，有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而这个绝对是神的神迹。刚才你讲到很多你的步骤，我相信你都是由信靠啊、接受啊到洗礼。但我知道还有多些，就是你发觉呢，当你投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以你一个这么喜欢学习的人，我知道呢你是学了很多东西，以致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帮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叫做去服侍教会的人。你不如讲一下你的过程，其实哇，可不可以数一下呢？我知道你又学了烹饪，烹饪特别是整饼，整很多的糕点给我们吃。你又学了摄影，你甚至学了调酒。我想问一下你是怎样去开始一步一步的去增加自己的知识，同埋去增强自己跟人的接触，以至有机会去跟他们传福音。
好啊。一直以来呢，去找老师去上堂去学新的一门新嘢啦，这个一直是我的兴趣的。咁我系嚟到呢度，等我女上小学嘅以后，咁我送我女翻咗学校，咁剩翻落嚟嘅就系我自己嘅时间啦。咁都感谢神嘅，嗰阵时咧，我就遇到几个都系有同我相同兴趣嘅妈妈，咁我哋就开始了去揾老师啦，揾地方啦，因为呢我哋揾到老师，我哋系小班教学噶嘛，所以我哋真系好多时啊，我哋要 open 自己个 house 俾老师，请老师到屋企嚟教我哋几个好朋友吓。咁真系喺里边，我哋就一齐做功课啦，要做功课嘅吓，一齐切磋啦，都好非常之好玩嘅。咁在找老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一件事，真是温哥华是一块福地的。在这里真是卧虎藏龙，人齐济济，很多高手在这里的，移民过来的高手很多。好像我学过煮中餐，我学煮中餐的时候，当中有一个老师呢，他以前在国宴团队里面做过大厨的。我画过油画，我 那個油畫老師呢，他是一個畫家的，他的名字是出現在英國百科全書世界名人錄裡面，有他的名字的，他的畫是很多人去收藏的，他有手收藏價值的，這個是我一個老師。咁後嚟我就又去學攝影啦。咁我攝影裏面當中都有一個老師係當年新華社特約嘅攝影記者。後嚟就學烘焙啦，法式甜品啦。咁我嗰個老師咧都係佢喺法國同日本係留過學嘅。住在温哥華是一個非常有福氣的一個人。真的來了温哥華已經十幾年了，我真的憑著自己的興趣真的學了不少東西。我學了這麼多東西，為什麼呢？我現在慢慢回想回來呢，我覺得神他有他自己的時間表和計劃，神就是這樣慢慢去裝備一個人，但是我是根本不知道的。明明当中呢，我生活当中呢，我都有看到神的一个安排。那这里呢，我要讲到一个我分享我自己一个故事呢，就是讲到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在教会我们有圣诞 party， 那我们抽奖的时候呢，我就抽到这本书。咁嗰本书咧，个书名咧就系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咁佢嗰个作者咧系 Viktor Frankl， 佢系一个心理治疗师嘅，佢发明咗意义疗法。咁仲有呢本书咧喺美国图书馆，佢评佢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嘅十本书之一。咁我分享一下呢本书嘅一个小故事咧，就系话有一个老人家，佢去 Victor 医生嗰度去咨询啦，因为佢非常之痛苦。佢嘅太太病得好重，已经入咗善终噶啦。佢知佢太太要走啦，佢活得特别痛苦，佢觉得佢真系佢生活冇咗意义啊！咁这嘅时候咧 ，Victor 医生就问佢：，那么如果换成你俾你太太走先，你太太会点咧？老人家就话：，哇！咁佢一定比我仲最更加痛苦啊！因为一直以嚟咧，我将佢照顾得非常之好，佢都唔识煮饭啊！Victor 医生就说了，所以你现在的痛苦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的痛苦使得你太太免承受同样的痛苦。这个就是他那个意义疗法的那个了。本书真的对我是非常之有启发的，是会令到我去思考的。有时候我真的看到神派耶稣来为我们上十架来教赎我们，看到现在信神的人越来越多，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服务教会，服务人群。但是这件事真的非常之变成越来越有意义，因为它不是在小圈子里面的，这个对我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Vivian，咁其实佢喺国内嘅时候咧，佢一个无神论者。咁但系神又好得意，当佢受嘅思想教育系唯物主义嘅时候，偏偏咧佢奶奶咧就系一个基督徒，所以将呢个福音嘅种子咧就埋咗喺佢个心里边。嚟到温哥华嘅时候，佢多咗好多嘅空间，佢多咗好多思想嘅空间，俾佢去谂翻佢以前所认识嘅呢个神。 咁我哋睇到咧 ，Vivian 咧唔单止系信咗耶稣，佢亦都争取时间咧去学好多唔同嘅嘢。嗱，我哋头先上一节咧就系讲到佢所学嘅嘢里边咧，佢系揾到一啲嘅意义嘅。嗱，学咗烹饪，学咗摄影，学咗画画，哇，好多嘅嘢。究竟喺学习呢啲嘢嘅过程里边嘅意义，到而家佢哋又点样运用喺身边嘅人当中咧 ？Vivian， 多谢你，又可以听下你好。情深的分享，刚才你讲到所学的东西令到你认识自己多一点，也都认识神多一点。
好啊，我觉得神呢，他真的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情在他那里，他没有不知道的。神真的一直引领着我，我喜欢学东西的，这十几年下来学了很多东西，神就一直在帮我铺路。现在回望回去，神他是有预备的，要装备我。我学了这么多东西，如果我不拿出来使用，就是学到的知识就是知识，它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可以用学到的东西出来服侍人群，帮教会变成一个中介，或者做 outreach 也好，可以给到更加多的人来到神的店来认识神。我觉得这个我学了的那些知识，它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了。我都觉得这个是神他的心意。
其实呢，你来到温哥华之后呢，认识这个神，甚至呢是好深深的去追求佢，我用追求呢个 term， 因为你透过读经啦、祈祷啦，头先你讲到祈祷啦，咁你好多时你觉得神喺生活上面咧又帮到你啦，而你所学习嘅嘢咧又可以帮翻教会嘅人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你系点？你可以点样鼓励身边嘅听众去进一步去认识神？就好似你我同你倾偈嘅时候，好多时你都将神邀请入嚟我哋嘅 conversation 里边噶。你会怎样 去引导我的听众去继续去认识这个真神，比起以前你所追求的东西？其实眼前的 Vivian 呢，我觉得她很漂亮的，她是很懂得 去装扮自己，或者因为以前在银行的工作，而且其实呢你是来到这里才学习广东话的，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停去追求更多知识的人，同埋更不停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咁你点样去帮助我哋嘅听众？好似你一样咁有追求，无论系学识或者系追求认识神嘅心咧？
系啊，我系嚟到温哥华以后，先发现呢个一 landing 咧喺呢度咧，真系到处都系讲广东话嘅。咁我就嗰阵时咧，二十年前咧，真系。那些无线那些剧集呢都挺好看的，所以我就开始去煲剧，就慢慢慢慢就学了这些学了广东话啦，虽然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口音是很重的，但是 都表达出我自己的意思啦，那我都很感恩的。那在我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意识到啊，作为人，我们看到的或者 feel 到的是非常之有限的。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那一 part， 但是深藏在下面的我们潜意识里面的那部分呢，未必个个都清楚，但是在神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是需要时间，安静的时间，去跟神对话的时间。我们要真心去求圣灵去引领，去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时间。你真的要放低你自己，不要觉得你自己什么都厉害，什么都知道。你如果这样想，神就不会 进入 你的心里面的，因为你的 pride， 你的 pride 神不喜欢这些东西的，所以你真的要有这些安静的时间， 咁而家嚟回想翻当年八十年代同九十年代，我在海南生活嘅嗰段日子咧，真系非常之忙啊！忙于各种嘅应酬啊，各种嘅聚会啦。咁我先生都好忙噶，佢因为生意嘅缘故咧，佢真系每个星期要飞各个唔同嘅城市嘅。讲起嚟都几夸张嘅，就系、是、我同我先生食餐饭系要需要预约嘅。经常好多时候咧，我哋两个人食饭嘅时候，咁你就会佢个手机系不停咁响嘅。咁人哋就会问佢，佢啲生意 partner 就会问佢喺边度啊咩咩嘅，佢哋讲嘢。咁最后咧嗰餐饭咧就 ended up 就变成。两个原来是两个人吃饭的那餐饭，最后 ended up 七八个人一张大台在那里吃饭。但这个情况呢，在当时来说呢是很平常的、哦、你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我又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现在呢慢慢静下来看看，真的觉得、啊、可以这么夸张的，这个觉得不正常了，但是在当时你没有这些感觉的。那我先生忙，我自己都忙的。我 有时真的突然间就会揸着车就去了机场，即刻买张飞机票就飞香港。当时海口飞香港就一个钟咋。那我就会飞去香港去吃餐饭，或者去看场电影。因为当时很多片咧，大陆系唔俾放嘅嘛，飞去香港睇咯，吓或者系行下公司买下包包咯，咁到晚黑就又飞翻屋企咯。个生活就系咁咯，就系、是、忙啊忙忙，个心好似有个洞咁嘅，咁你就要不停去填补你呢个洞。个人系非常之冇安全感嘅。但是自从移民来到温哥华以后，认识到这位神，今日多了很多安静的时间，多了很多祷告的时间。在温哥华的生活呢真的非常之平淡、啊、人家说什么好山好水好寂寞，真的很寂寞、啊、但是呢我因为有了这位神，我有时间我就同神对话，我个心系充实嘅，我个心系有平安嘅，好得无比，感谢神。
其实呢、Vivian 咧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个心里边有一个洞。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心里边都好似有一个空位咧，系其实只可以神去填满。其实我好开心今日咧 ，Vivian 透过佢嘅经历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咧，真系我自己喺香港长大咧，同喺国内长大所受嘅知识嘅训练系好唔同。但系 Vivian 能够神系俾到，因为经济发展嘅关系，以至反而你系嚟咗温哥华，俾神有机会去填满你呢个洞。再不是用以前的物质，或者好像你说只是用一日的时间飞去香港买这个包包，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都很兴要买一些名牌的东西去填满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反而是你刚才都提到，就是我们要有里面一个的 being， 因为神创造我们并不是要我们用很多的活动去填满我们，而是要让我们知道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跟这个天地间的神能够有联系的时候，我觉得那份的满足感是多过我们拥有多少的物质。而 Vivian 刚才就很想听众去知道，好山好水这个好寂寞其实不是寂寞，反而是知道山水背后那个神同天地间这个神在灵里面有沟通的时间。其实呢当我在即系同阿 Vivian 一齐去预备呢一个访问嘅时候咧，有一段嘅经文咧系好深深嘅打动我，因为我认识 Vivian 嘅时候咧，就正如头先佢自己话斋有一个字就系、是、好有 pride， 我自己觉得啊呢个女士咧真系好有名牌啦，全身名牌啦，好有佢对佢自己嗰份嘅自信啊。但系今日嘅 Vivian 就好似林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 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非常，无论你的人本身，真的好像重新的觉得神圣灵在你里面内住出来，我们感受得到，当我们接触你的时候，还有你不停去学这些新的东西去装备自己，以致你能够跟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话，以致你每一次其实你当你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都是很有果效。我都是继续祝福你这个信仰的旅程，也都继续祝福你这个学习的旅程。好多谢你今天。他本来好担心的 Phoebe 人，他说我的广东话真的不是讲得很流利，所以刚才我都提醒了大家，他来到这里才学广东话的。所以都是继续祝福 Vivian 在温哥华的生活，希望透过你所学的东西还有你和神咁深厚的关系去影响身边的人。多谢你。
多谢 Grace。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新移民生活上面的适应，甚至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下天。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想我愿竭力立志，实践主托付使命，去盼，愿去盼我目标，崇山显领未能令我畏惧，跌倒受创伤我已挫败，心里淌泪，你手为我医痛治伤，时刻看顾旅途上支撑我，敢去闯我路，冲
世途变幻，很多事的发生都是我们的预计以外，不过将来发生的事圣经已经有提到，今日我们可以怎样预备呢？
世途的启示，杨庆球牧师博士主讲。
我继续是讲有关末世的思想，这堂是第二讲，我是会讲玛雅经世大预言。或者大家记得十年前有一套电影好卖座，就叫2012。它根据的资料就是来自一个民族，可以说这个民族今天还存在的，但它那个理论和它们背后的思想呢，就在大概600年前就已经是停止了，叫玛雅民族。那在哪里呢？如果你去中美洲，中美洲就有一个叫危地马拉，就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之间，就是那个边界的附近，就有很多的古代所的建筑的文化是相当高的。在墨西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叫做尤加敦半岛。那这个半岛上面呢，我们就找到一些古代文化。那这个古代文化呢，现在我们叫它做叫玛雅人所建立的。玛雅人到了现在其实呢还很多的，有成300多万人。他们都是住在这个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交界的那个尤加敦半岛那里。那究竟这套电影和玛雅民族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玛雅民族呢，他就提到世界末日，但这个很少的，很少有古代的民族文献呢是讲到世界末日。但是呢，在玛雅的民族很清楚就记载呢，这个世界是会在2012年是会灭亡的。那在以前2012年之前呢，就有很多人去研究了，究竟他们讲了什么呢？ 咁當然荷里活唔會放過咁好嘅機會啦，就拍咗套就叫《2012》嘅電影。哇！當時咧好多人睇完都好驚啦。當時咧我喺香港，我話咦，2012年，我嗰時啱啱要去加拿大，唔通去到嗰度就會又陸沉啊，又會即係會滅亡咩咁？事實上咧，信又好，唔信又好，真係帶嚟咗一段嘅時間。世界裏邊好多人心裏邊真係有啲憂慮嘅。好啦，咁我哋講講瑪雅呢個民族，我哋話好奇怪就係、是。嗱，佢系算系北美嘅原住民，但系呢个原住民咧，今日所揾到嘅，佢哋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习俗都非常嘅先进嘅。佢喺3000年前啊，即系大概主前1000年就已经系开始建造宗教性嘅建筑，而最早嘅系由土坟组成，然后慢慢咧。就成為了金字塔，大概在公元前200到800年呢，可以講話是瑪雅文化最興盛的。他們就發展了有幾百座城，剛才我提過了，就是在危地馬拉和墨西哥交界的那個尤加敦半島上面。而這個城呢，裡面是有很多個廟宇，有很多個祭祀。而在近住墨西哥的那個的城市叫史柏倫克，是最漂亮的。如果你上網呢，你會抄到呢，無論它的建築群和它所用的材料，可以說同一時間你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所以呢，那些人就說這個是一個很美麗的雅典，就好像希臘那麼漂亮。你不要忘記，我們今天說原住民是沒有文化的嘛，它很落後的嘛，但不是啊，他们的建筑是反映了，即在现代建筑里面来看，他们是很高超的，他们设计和他们的布局很漂亮，而且是很大的。不过很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一路发展到公元大概9世纪，即是900多年的时候，大概有1000多年的发展，这个文化突然间衰落。在今天的考古里面，嗰啲考古家好驚訝，佢點解咧咁？咁然後咧，呢班人就離開咗佢哋住嘅地方，就去到海旁，就將整個城市就遺棄咗喺叢林嘅裏邊，甚至後來咧冇人再提。咁直到近代咧，當西班牙人入侵，即係去咗呢個南美洲，先重新發現，但發現翻問翻嗰啲現存嘅瑪雅人咧。他好像懵晒咁，佢系咩？我哋祖先有咁叻嘅嘢咩？佢话我哋曾经见你个，系冇人知道，点解唔知道？咁有人咧就话，好可能系一个疫症，系令到佢哋要离开地方，又或者好可能系一个地震，系或者系战争。总之各说纷纭。咁而家咧，我哋就喺呢个城里边咧，喺佢里边就揾到好多记载。这些记载呢，有些刻在石碑上面，有些刻在泥板上面。这些记载呢，就经过现代的很长时间的考古呢，就发现到他们最擅长的什么呢，就是历法了。他们用的数字呢很先进，他用20进制的。20进制，如果你看他那个，即你上网套他的数字呢，他以5做一个单位，一是3×5，有2个单位就10，3个单位就15，4个单位就20，咁咧系好整齐嘅，同埋阿拉伯嘅十进制咧好相似，所以咧佢用呢个嘅数字咧就可以掌握到嗰个计算系好清楚嘅，对于数学同埋天文学嘅知识咧系相当嘅先进嘅，并且咧佢系计算出日食、月食同埋咧九星年环啊，即系话喺当时嘅即系情况里边咧。你是難以想像的，就算在歐洲、在中國都沒有那麼高的科技，甚至有人呢就即講笑了，都不知道是否外星人下去幫他建造，然後有那麼高的發明，不知道。然後呢，我們就在他的，在他們的文字上面刻上的那些的語言，經過現在的現代人的解讀呢， 就发现他玛雅的日历里面呢就预言这个世界是有五个周期的，由第一个到第四个周期。咁而家呢2012年就是第四个周期终结了。咁呢个周期系会带嚟乜嘢呢？系会带嚟呢系整个地球嘅毁灭啦。咁呢个周期第一个周期终结咗啦，第二个周期终结咗啦，第三个周期终结咗，咁第四个周期啦。咁第四个周期呢就系公元前3000年到2012年嘅。咁之前嗰四个周期就更加前啦，就系大家公元前10000年咁到80000年，100000到60000到40000咁，然后咧就到第四周期。好啦，公元前3113年咧个周期嘅开始咧，佢就话系洪水之后嘅，即系话咧第三个周期嘅终结咧系一个洪水。咁有人就话：咦，这个洪水会唔会就挪亚方舟咧？咁佢总之咧嗰个周期第三周期终结一个洪水。亡了之后呢就剩下很少的人，那很少的人呢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就开始繁衍了，那开始第四个周期了。那之后第四个周期大概有5000年左右，因为主前3000年到现在2000年嘛，那这5000年呢就他就说呢就人类呢一路发展，那就但是呢这个周期呢他是会结束于2012年12月21日，因为他用那个历法呢是可以配合到我们现在的历法，是很准确的。那这个周期就同世界末日呢，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末日已经很相似了。那前面三个周期我们 不去讲了，我们就先讲第四个周期。那他说第四个周期终结之后呢，那整个地球是会进行大净化的，那剩下来是会剩下很少人，就好像第三个周期终结，即洪水之后呢剩得很少人。那第四周期呢完了之后也都剩得很少人。那但是很少的人呢他就是会是很聪明的，很有能力的才留下来的。那由第五个周期呢就最后一个了，就由2012年世界即毁灭了之后剩下这些人呢他会重新发展。那第五个周期呢就最后一个了。那到第五个周期完结之后呢，那地球就真正毁灭了。那个毁灭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讲过，就是太阳再没有能量了，地球所有植物死了，那么呢就真正的毁灭，那再没有第六个周期了。好了，这样的预言这样的讲，你说是不是很得人害怕呢？那所以那套电影呢就把握住这机会，就讲到第四周期怎样来到世界末日。虽然我今天在这里讲已经过了2012年了，那其实反映什么呢？就反映原来世界末日这些事情不是单单在宗教上面或者基督教里面，在其他文化都有。上一集我讲过中国和西方有末日思想，不满意现在这个世代，希望有彼岸。但玛雅这个预言是更加极端的，是直情是讲到这个世界是遇到很大的灾难。那他所讲这个灾难呢，第四个周期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就是火山和地震。那所以2012年这套电影他就用这一点去发挥，就说呢美国最大的火山就黄石公园有可能呢在这个时候爆发，引起的地震是会消灭了这个地球。那这一点呢我会在 下几节里面讲，就是这个地球的变动是有这样的可能。不过玛雅这预言是没有应验到，但它虽然没有应验，不过它所指的事情呢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是有可能发生，或者它日子错了，2012年12月或者早了。但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不是玛雅可以掌握到，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到，只有是创造这个宇宙的上帝他知道他掌握。但是人类在这个世界生活可以说是有一种的，就是第六感，是 sense 到，就是感觉到这个世界随时有很多危机， 如果随时有咁嘅危机嘅时候咧，咁即系我哋要好准备我哋今日嘅生活，我哋今日意义，我哋原来咪长远喺呢度住嘅，我哋要谂下一代，我哋谂呢个世界，我哋谂呢个地球，咁我哋要好好活出今日嘅意义。我相信玛雅佢提出呢种嘅预言，亦都系提醒当时嘅人，你点样活好今日，迎接一个你唔知道几时嚟嘅灾难。咁嘅预言，佢嘅意义对于今日嚟讲就真系有意义，就唔系一套电影吓嚟到去赚大钱，系去提醒我哋感觉上边嘅一种嘅惊恐吓，唔系咁嘅意义。所以咧喺呢度吓，我都将呢种嘅分享嘅意义同大家嚟到思想一下。